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斗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，响应着空洞的呐喊。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。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吗？又是周末时分，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。在这个节目里，吴爽与你一同感受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个国家的宣教士们，他们宣扬福音的传奇人生。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为你播讲的是由张文亮所著《深入非洲三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为你介绍的是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主摆上，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第三次率探险队进入非洲，走到一个叫做坎利族的时候，两名当地的土著主动要求加入探险队，正缺人手的李文斯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，然而与此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。欢迎你继续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三万里》李文斯顿传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，
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，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。
燃亮的一生，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，深入非洲三万里。
面对这两名主动要求加入探险队的土著，李文斯顿就收留他们。这两个土著初期的表现很好，做事细心，温文有礼，逐渐获得李文斯顿的信任。于是李文斯顿将药箱交给其中一人管理。两天后的一场大雨之夜，这两个土著偷了两把枪、一袋工具、一包衣服与药箱后不见了踪影。隔天上午，李文斯顿发现药箱不见了，连忙去追。在非洲内陆的外地人失去奎宁，等于被判了死刑。大雨冲走了盗贼的足迹，李文斯顿追踪了两天还是无功而返。为了自身生命的安全，失去药箱就应该折返了，但是李文斯顿却决定再往前走。他写道，所有的东西我都有备份，而且分开放，只有药品是放在一个地方的，其他物品的损失只是使生活不方便些，药品的损失却是致命的危险。每一个遭遇都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，我是该为此忧郁还是哀哭呢？凡事临到必有上帝的美意，上帝美意不是肤浅的甜蜜，否则遭遇任何的不顺利都会心中起怀疑，这样的人如何向周遭的人传福音呢？上帝啊，我在这个时候极难认为这是你的美意，但是我愿相信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李文斯顿把两个土著的错误行为归咎于奴隶制度，他写道，每个犯罪制度的形成，其对周边的影响是深远的。奴隶制度使人丧失荣誉，人若没有荣誉感，就不容易抗拒好东西的诱惑。1月28日，探险队越过香比茨河，到七塔庞格瓦族的村落。在途中，李文斯顿就听说这个部落有很多的食物。李文斯顿抵达时才下午5点，村落入口的大门已经开了，因为昨夜有狮子进入村落咬死人， 探险队只好在门口驻扎，整夜狮吼不断。隔天上午，村落的大门开了，探险队员进入才发现语言不通。酋长是个胖子，满脸微笑，讲话的声音也很大，但是李文斯顿就是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么。李文斯顿边说边用手比划，表示要用布跟他交换食物。酋长似懂非懂地挥一挥手，土著牵来了一只小牛。李文斯顿摇摇头说，他们要交换烤过的牛肉，不是生牛。酋长又挥手，土著牵上来一只大牛。李文斯顿又摇摇头，用手比划牛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整只牛。酋长挣扎一下又挥手，土著牵来一只特大号的肥牛。李文斯顿又指牛腿牛腹，酋长却比划牛的全部。这时李文斯顿才恍然大悟，这个慷慨的酋长要赠送他整只肥牛，探险队员终于可以尽情地享受美物了。饭后李文斯顿就在想，如何对一个语言不通的种族讲道呢？他身边刚好有一本史密斯所著的圣经词典，书里有很多的插画，他就翻开书中的插画给酋长看。没想到这个胖酋长非常的喜欢，边看边问，李文斯顿努力的听，努力的回答。之后酋长不断的供给他们食物，而且经常跑来看《圣经词典》一书里的插画。李文斯顿在这个村落住了三个星期才离开。
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
18世纪，英国人克里威廉迈开了近代普世宣教的第一步，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。
我带着一双小牵手，要看到宣教的中国，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
6月下旬，燃亮的一生将带你认识这位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，为你呈现他非凡动人的宣教人生。
2月21日，李文斯顿抵达了孟巴族的村落，这也是一个热情的种族，给探险队员羊乳喝，但是村里满是跳蚤，探险队员急着要离开。然而这里的酋长也迷上了圣经词典里的插画，非要清楚插画的内容才让他们离去。李文斯顿写道，从来没有传福音传得那么痛苦过，一边抓身上的跳蚤挠痒，一边还要回答酋长看插画后的问题。后来酋长问他一个问题说，你要往坦干伊克湖，不是为了贩卖奴隶，也不是为了买卖象牙，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李文斯顿回答，我为上帝来从事一场买卖，将上帝的福音告诉你们。为了这句话，李文斯顿只好多留几天，好解释给他这句话的意思。离开孟巴族后，李文斯顿就开始生病。3月19日，探险队员抵达卡森索族的村落，李文斯顿躺在屋里又病又累。夜里他感到有东西在脸上爬，急忙起来才发现满脸都是蚂蚁。李文斯顿写道，我无法用文字描写那种被蚂蚁所咬的痛苦，但是卡森索人待李文斯顿很好。3月28日，酋长的儿子亲自当向导，带探险队前行。4月1日，探险队爬过一座600公尺的山头，山的那一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塔干伊克湖。刚果河是非洲第二大河，全长4375公里，也是世界著名的大河之一。刚果河起源于非洲中部，流经安哥拉、尚比亚、坦干伊喀、普隆蒂、喀麦隆，到达西非刚果共和国才流入大西洋。 它的流域约有346万平方公里。1482年，葡萄牙航海家卡莫来到这河流，遇到住在河口的刚果族，就称这河为刚果河。他向刚果王买了几名土著，而没有想到这居然成为后来非洲贩卖奴隶的开始。刚果河位于中西非的发展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外界一直都不知道刚果河的水源地到底在哪里。1863年，李文斯顿进入隆加瓦河时，就听当地的土著说，前面还有路阿拉巴大河与毛伊洛大河。当时李文斯顿不知道路阿拉巴河其实就是刚果河上游最大的支流，毛伊洛大湖就是它的水源地了。1867年4月1日，李文斯顿抵达坦干伊喀湖南侧后休息了一个月。他在这时写道，昨夜我几乎睡到醒不过来，整夜我的肌肉疲乏无力，耳鸣得厉害，我连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做起来也非常的缓慢。身体渐渐痊愈后，李文斯顿又开始测量坦干伊喀湖的水深，记载湖畔的地质和植物。有一次李文斯顿在河边摔了一跤，他写道，我不能因着身体疲累就一直躺在床上，我踉踉跄跄地走出茅屋，看着这个大湖在夜幕之下的美丽，几乎是无以伦比的。
无论我往何处去，只要是为了主，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，我愿背起十字架，将基督心向之际传扬到世界各地。
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。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@良友.net。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，期待着您的加入。常年艰苦的外部环境，时常危及生命的现实处境，让李文斯顿的身体每况愈下。探险队来到坦干伊喀湖的时候，终于李文斯顿病倒了。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节目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如今不乱生